借着是正道的时间，罗牧师今天要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来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愤怒。我们一同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请听我读一遍。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将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接着讲罗马书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已经按照罗马书第一章从头开始，慢慢慢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了。这里面提到什么呢？这里面其实作者这位使徒保罗，他是先把一个结论式的一个话语，一个结论先提出来。他所提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的愤怒，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还没有好好深入来解释啊，这是这位保罗他写书信他的一个笔法，常常是先把一个结论的一两句话把那个重点点出来，接下来他就要好好详细来讲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能够详细讲解到为什么我们这边提到上帝的愤怒。我相信我们初初读啊，特别我们当中有几位是这么头几次来的，之前我们还不熟悉到底罗马书的前半部，第一章的前半部讲到的是什么。那么今天一读，马上读到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愤怒，讲到我们所信，我们这边所传讲的这一位主，会发怒的主，跟我们之前所讲论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之前讲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到了说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两个字呢，就是大好的消息。那大好的消息能够拯救人的信息叫福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甘甜很甜蜜，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讲到的福音是讲到上帝的大能，讲到这个福音是能够拯救人，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讲到这个福音把上帝的公义给彰显出来，讲到这个福音讲到上帝的义因着信能够临到所有因本于信到他跟前的人。哇，这个太好了，这里面充充满满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爱。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我们听上帝讲上帝的爱，上帝如何眷顾我们，上帝如何把我们的不足把我们的缺乏能够来补满，能够给我们丰富，给我们健康，给我们顺利，从这些里面来表露出来彰显出上帝的爱。如果是这样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说阿们阿们啊。那这边所提到的一开头第十八节呢，是紧接着前面所讲的，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谈到什么？谈到上帝的愤怒。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好像格格不入啊，上帝的愤怒与我们之前所谈的完全不协调。那我们真是要好好我们来明白这里边所讲到的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个词汇很特别，出现了好几次，是显明这个字眼。所以我们也不是来跟你来辩论，我们也不是来跟你要想办法来说服来证明，说来证明上帝的大能，来证明上帝的义如何临到我们，来证明上帝的愤怒。这里面圣经他用一个字眼显明，这个显明的字眼就是启示，上帝的作为 无论是他的福音，是他的大能，是他的公义，是他的愤怒，都是从他自己的作为从天上启示下来的，显明在我们周遭，显明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这里面先让我们从方法上面，从态度上面，从出发点上面，我们先弄清楚了，然后我们要来追问，到底这边所讲到上帝的愤怒是什么。旧约里面有这么短短的一段故事，是约拿书，约拿书里面所传讲的一篇很短很短的信息，那个很短很短的信息啊，只有用我们华文字算呢，只有12个字。好，如果大家手头有圣经，你就跟我翻开到旧约约拿书啊，我们请这个帮忙旁边呢能够帮忙找到呢，能够也帮助新来的这些朋友们啊，能够翻到约拿书啊，旧约小先知书约拿书，小先知书一共有12卷呢啊，这边约拿书是第5卷小先知书啊，约拿书。我们翻到第3章，我们来看约拿书，约拿书第3章，你看那个第4节，第4节呢就讲到约拿这一位先知蒙耶和华上帝打发到当时代一个帝国的首府，亚述帝国他们的首都叫尼尼微这个城，到那边去传讲一篇信息。这个传讲的这篇信息他怎么讲呢？你看那个第3章第10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啊，我们看看他到底宣告些什么。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算算看一共几个字，就是12个字。这一短短的一篇信息啊，诸位你听了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一篇的信息非常的刺耳的。这一篇的信息有谁会喜欢听？尼尼微城的仇敌会喜欢听。但是偏偏约拿去传的对象是尼尼微城里面的居民，是尼尼微城人里面的人。他们听到的是什么？他们听到的是这12个字。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有谁喜欢听？但是这是约拿被差派一定要去讲的。这也可以让我们稍微揣摩体会为什么约拿一定要逃跑掉。他不愿意去，一则是他不愿意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敌国能够因为上帝的警告而回头悔改。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任何一个人到那个地方去传这样的一篇信息啊，你不会有粉丝的，有谁会去那边去喜欢你讲这一段话呢？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真正你了解尼尼微城的改变跟结局啊，你才发现这是尼尼微城的福音，这是尼尼微城的福音。我是用这个例子，我们要来明白，要来体会，要来揣摩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愤怒。我知道我们一提到上帝的愤怒，很多人很不喜欢。事实上早就历世历代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大神学家，大有学问的人著书立论来驳斥这段事情。他们强调的是什么？他们强调了上帝是爱，上帝既然创造了诸天万有，又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定准我们生活的疆域，当然他厚赐给我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他的爱。所以谈论爱，讲爱的多得不得了，著书立论要把上帝的愤怒把它整个把它掩盖过去的，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美言几句的，大有人在。 离现在差不多70年前，英国就是上个世纪1930年代左右，英国就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陶德 C.H. Dodd D.O.D.D. 这个人很有学问，这个人是新约圣经的专家，他就起来主张，写了他的注释书，讲上帝的愤怒完全是人自己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念头，好像把我们的怒啊，我们会生气会发脾气会发怒的套在上帝的身上，所以完全不是那一回事，他强调的是上帝的爱。那我们要好好来从圣经里面我们来明白，到底是他所讲的对呢，还是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真实的描绘。这里面其实最直接了当我们来明白上帝的愤怒是什么，最直接了当的就是对罪的憎恶。上帝对罪的憎恶，为什么？他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他是公义的，在他没有任何一点转动的影儿，在他没有任何 一点阴暗的地方，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污点，完全的公义、正直、圣洁、公义，对罪的憎恶，这就是上帝的愤怒。我们正好，我们刚刚起印经文所读的那一段，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啊？看看我们的记忆的存留啊，那个是几秒钟还是几分钟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读的吗？我们刚刚所读的《生命记》，从第31章的最后一节，是第30节，不是第29，我们就一直读到第32章的第22节，大家记得吗？那里面谈到的是什么？那里面谈到了是以色列原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救拔出来，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引导他们进应许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在那边他们得着上帝厚赐的恩惠。但是慢慢慢慢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我们俗话所讲的，在保暖中我们就想淫欲的事情了，我们在顺遂中我们就消沉我们真正的警醒跟斗志了，慢慢慢慢我们肥胖粗壮了，我们就离开了上帝了，就转向邪淫的事情，把偶像把假神当作是神。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自己亲生的儿女不听你的话，整天听那些这个狐群狗党的那些他们的这些甜言蜜语，那些欺哄狂骗的跟着他们跑，你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说我们不发怒，我们没有怒气，我们就只有爱啊！你要怎么样能够适当的显出那种要挽回回来，要斥责那些错误的，你要有很公义的威严出来才行。这个对罪的公义的威严就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紧跟着过来的，这里面时间上面可长可短，但是一定跟着过来的就是他的追讨，就是他的审判。所以我们之后我们会再慢慢慢慢来看，所以我们先对上帝的愤怒我们要明白是对罪那公义威严的追讨跟审判，那对罪的憎恶就是上帝的愤怒。你说上帝的愤怒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吗？我们今天先约略我们提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大的方面，从外在的方面，我们从造化，我们从大自然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犯罪，始祖犯罪，背离创造他们赋予他们生命的主宰，从那个时刻起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地都受了咒诅，万物都浮在虚空里面，开始的有什么？开始的有败坏，还不单单是败坏，还有生命气息的终结。我们今天主日学课程我们还提到， 对一般所有历史历代的人，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是什么？就是生命的句号，就是死亡。死亡为所有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就画上一个句点。死怎么来，败坏怎么来，就是反映出上帝的愤怒，对罪的憎恶，对罪所定下来的审判。荆棘棘藜长出来了，人会败坏了。你如果了解读了创世纪前面第三章之后，读到第四章，马上你就注意到，马上你就注意到第一家庭，真正的第一家庭，亚当夏娃他们所生的儿女，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要怪罪说有外面不好的朋友带坏了，不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的，那是真正的唯一的一个家庭，该隐是他们的长子，而他们家中所发生的悲剧是什么样？那里面就提到了罪伏在你的门口，你若行得不正呢，他就恋慕你，他就辖制住你。当罪的权势进来，败坏进来，死亡进来，再再都让我们看出来这里面罪的权势，那种力量，那种可怕，那种为什么上帝会要把他们赶逐出去，为什么上帝要对罪有这么样的威严的追讨跟审判，这就是上帝的愤怒。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看得出来。那你说从内在呢？从小的方面来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什么？就是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讲话的良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可能用的字眼不一样。良心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它因为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良，就是有一个善良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的确确，这个良心是有一个善良的意思在里面，是有一个观念在里面，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应当是是非，什么是羞耻，这些东西都知道。反而是越受过更多文化这个教育熏陶的，到一个地步啊，很可能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通通盖掉了，通通把它破坏掉了啊。越是年纪小的小孩子，我们常常讲，他一讲出来童言呢，他直接把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了，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按照实话都把它讲出来，慢慢慢慢，他就晓得他要里面要搞一些鬼了，要把一些话给歪曲了。我们里面呢，向我们控诉我们，向我们提出警告的，向我们提出追讨的，向我们轻声细语讲话的那个良心，你说这个良心就是上帝愤怒的另外一种的表现，让那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的人，当夜深人静的时刻，他们什么都可以逃掉，什么都可以躲避，他躲避不了他自己里面跟他讲话的良心。这是什么？这是上帝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透过这个良心的功能呢，彰显出上帝的愤怒。从大的上面来看，我们看到；从里面来看，我们也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逃得掉。那你说，从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看呢？过去的历史上面也有，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上帝严严告诫以色列人，那么以后以色列人真的离开上帝了，去敬拜那些巴利，敬拜亚斯他路，敬拜迦南那些的偶像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所发的烈怒，兴起外邦，是他审判的刀剑来刑罚他们。这上帝的愤怒记录下来的，在挪亚的时代以洪水来毁灭，上帝的愤怒所记录下来太多了。我们如果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的愤怒，我们会得到智慧，我们会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进前虔诚，就像神人摩西所说的一样，在他的诗里面他讲说，有谁能够按着你真正知道你的愤怒，真正知道你愤怒的权势来敬畏你？言下之意，很少这样的人。一般的人喜欢谈的上帝的爱，就好像 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圣经的学者，他要强调的，他怎么样都要说服你，上帝是爱，我所信的就是一位爱的上帝。愤怒的事情，那是人自己以为的了解。其实啊，老实讲，如果我们去把用到的这个词汇把它通通挑出来啊，罗马书里面用到了这样的词汇，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包括愤怒这个词，没有用到上帝的愤怒这个片语，一共有十次之多，在罗马书，单单罗马书里面就有十次之多。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好好来数算，那多得不得了。讲到上帝的愤怒，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像对着罪，对着背离他，抵挡他，就像这边所讲的，上帝的愤怒显在什么人身上？那些行不义、压抑真理、抵挡真理的人，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其实上帝把他的愤怒的启示也从另外一方面隐含着表达出来，在哪里？在十诫里面。在十诫里面就告诉我们，里面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有我们在人际关系、社区里面、社群里面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我们应当守的诫命，在那个里面就也透显出上帝公义的威严，对罪的限定， 要限制人不能犯罪，不能有罪行的那个诫命的限定，里面也隐含着告诉我们上帝的愤怒。而不遵照这两块法板里面所定的、所吩咐的去行的人，就是不虔不义的人，就是对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干犯、违背、离开上帝的面，在人际关系当中，在人群里面，我们破坏人伦的关系，这就是不虔不义的人的一个缩影。所以这里面提到，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愤怒。你说这些就是上帝的愤怒吗？是，这些是包括在上帝的愤怒里面。那我现在要提最后的一个真正彰显上帝愤怒的例子，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愤怒，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从前面讲到上帝的福音这么样正面，这么样鼓舞人的信息，你有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能够把上帝的义归给那些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人，这么样好的信息突然一转到讲上帝的愤怒，这个例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完完全全把这两方面整个联系在一起，你不会感到有任何好像很突兀，有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你说这个愤怒是什么愤怒？这个愤怒不是我们有资格有能力能够来面对来承担的，这个愤怒是归诸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那我要再讲清楚，有很多可能慕道初信或者是初接触，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因为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为我们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从人来看认为耶稣基督的死，可能同情他的人认为说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很纯真很善良的人，不信生在那个时代。另外的一些人来看，认为他罪有应得，认为你自己的门徒都要出卖你，你自己的血肉骨肉的同胞都要唾弃你，统治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政权都要来审判你，最后把你挂在木头上面，是受咒诅而死，痛苦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很多人对十字架、对各个他、对耶稣基督的死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们明白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各个他、在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我们真正看到上帝的爱。但是我们怎么看到上帝的爱？我们怎么能够领受从十字架上面
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爱呢？是因为他先为我们承担了上帝的愤怒，那个地方的的确确是上帝的审判，的的确确没有爱，只有愤怒的浇灌。但是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承担，来担当我们的罪。旧约的先知讲论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也曾经提到，他说旁观的人，我们总以为啊，上帝苦待他，击打他，谁知呢，原来是把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来担当我们的过犯，背负我们的罪孽，为的是要成为挽回祭，是他承受上帝的愤怒，把我们从上帝愤怒当中给挽回回来，使我们不会再面对上帝公义圣洁的追讨跟定罪，他为我们承担。我想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上帝是静默的，他向上帝呼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那边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很多人还不听不懂，不知道，很多人还想说，哎，他在叫以利亚了，他是不是看看有什么样的本事。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不知道。老实讲，真正明白的往往是以后，当整个信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我们从这些讲解，从这些传扬、这些宣告里面，我们才慢慢慢慢明白的。现在啊，比如说你要办一个大型的聚会，我们租室内体育馆，你想想，去年室内体育馆布道大会坐满没有？没有，没有坐满。唐牧师的聚会，你说唐牧师的聚会了也没有坐满。你说神医大会会不会坐满？你几个小时之前可能你排队你都进不去了。上一次那个谁提过说，这个 Benny Hinn 的一个聚会来了，他提前大概四个小时去，败兴而返。为什么？因为连停车位置、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把大巨蛋、小巨蛋一大堆的地方装满的，都是这些，都是什么神医，要发达、要成功、要发财，这好像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这也难怪啊！老实讲，我们把那幅图画，把它反射照回来，这也难怪为什么在各个他底下呢没有坐满，耶稣的门徒统统跑掉了，就只剩下几位妇女，就只剩下一位门徒，那位称为约翰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人不懂，我们这个凡夫俗子的这个被罪孽障给遮蔽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看得到真正上帝的爱。其实上帝的爱、上帝的愤怒啊，就是这样连结在一起的。在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愤怒，而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来承担，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所以你要了解上，你要明白上帝的愤怒吗？我们要谈上帝的愤怒吗？当然我们可以讲上帝的愤怒是以洪水来毁灭这个淫乱败坏的时代，上帝的愤怒是使地长出荆棘蒺藜，是使败坏辖制所有的万有，这些都是显出上帝的愤怒。在我们里面，内心里面，对良心对我们的追讨，对我们的指控，就是上帝愤怒的一种彰显。但是这些都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你都没有办法相比。这是真正上帝的愤怒。从上帝的愤怒，你不明白上帝的愤怒，你就不会去真正好好的宝贵上你所领受上帝的爱。那些一定要把上帝的愤怒给去除掉、剔除掉，从圣经里面剔除掉，专专讲上帝的爱，以为他们好像在为上帝来伸冤一样，那些人才是真正最不懂什么是上帝的爱。我们回想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约拿的例子，约拿的例子啊，其实就透过人最不愿意要听的信息里面，彰显出 上帝丰盛的慈爱，为人存留慈爱，有丰盛的怜悯，他不愿意人走向灭亡的路而没有给他警惕。所以所传讲的信息是最不中听，逆耳的忠言，但是那里面你说是不是上帝的爱，你说是不是隐含着真正上帝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的是要来赦免罪过、罪孽、过犯，要想办法把人给挽回回来。现今也是一样，他已经设定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给我们信仰的凭据，就是他从死里面复活，现在他也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要吩咐各处的人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他要来追讨，他要来审判。在他审判追讨之前，在他的上帝的愤怒彰显之前，他先要我们有机会听闻他的爱，听闻他的福音，这是上帝真正对我们的爱，这是上帝真正为我们存留慈爱，为我们彰显出他丰盛的怜悯，要把我们引回来。愿我们今日听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恩主，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你对罪的憎恶，那公义威严的追讨和审判，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恩主，我们能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向主来敞开，也求主显明你自己的启示，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做多人的赎价，把我们领回来，能使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把我们完完全全带到父上帝的跟前，能有主你自己爱的浇灌，如今也在爱里面与主有团契有交流，在爱里面增长，这全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你的跟前，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能力，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